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被教导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哦。但是呢，如果我们对自己总是非常严厉，那么我们是否其实对人也很难宽容呢？我相信呢，一个非常严厉的父母带给孩子的影响呢，应该呢不是非常正面的。从小要管教，但是如果一直都扮演非常严厉的角色，那么其实孩子心中呢会有许多的恐惧。刘文个人呢在灵修方面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哦。我在多年来的灵修生活呢，总是常常是在认罪当中，我不太能够体会到天父上帝的爱。我总是觉得自己很不好，有羞愧感，有罪恶感，有认不完的罪。那隐而未现的罪我也求主赦免，甚至于呢，每一次去想象如果耶稣在我身边的时候他会对我说什么，当灵修的一些书籍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总是会觉得耶稣一定告诉我哪里做不好，我怎么有这样的糟糕的想法，这样不合神的心意，我一定要更努力，我一定要更好，耶稣才会爱我。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可笑？但是这是我长久以来呢，我内心的一些挣扎哦。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我总是还是要靠自己在律法上呢能够做得更好。那明明知道呢，这不是真理。耶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死了，我们也知道这是白白的恩典，并且也知道耶稣按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但是是否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我们知道耶稣接纳我们，我们知道耶稣使我们因信称义，但是自己却很难跟自己过得去。无论是过去的缠累，这些老我的坚固的思想总是不断的缠绕哦。很多时候这些都不是来自于圣灵的声音。魔鬼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无所不用其极，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他要控告我们。但有时候其实我们是出于一些过去成长的背景，又或者自己的一些个性，或是呢自我的控告。所以我个人认为并不是所有一切呢都是归咎到撒旦呢、总是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那么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我们要更认识神的爱。那所谓的接纳自己并不是放纵自己，并不是呢就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能够先以神的眼光透过耶稣来看自己。这并不容易，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的功课。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是一个有很多软弱的人，我是经常会控告自己的人，也因此呢，我能够体会这一部分的软弱。和你读《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刘文其实个人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接纳耶稣已经接纳我们的各个部分，我们才能够在渐渐的更多的 被接纳当中能够得医治，能够得改变。好，读这一本书之前，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看不见的帮手，经文在诗篇第34篇第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4篇第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诗篇第34篇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看不见的帮手。有一阵子，马丁路德承受极大的压力，天主教会和政府当局都与他为敌。这时朋友又捎来一些对他十分不利的消息，真可谓雪上加霜。可是路德的反应却是异常的冷静。他说，最近我时常观看夜空，闪烁的星辰满布天空，虽然看不见有什么支撑他们的柱子，他们却也没有坠落到地面上来。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就是因为有神在天上彰显那一股看不见的能力一直在支持着他。马丁路德在宇宙中所发现的事实，在我们个人的小天地里也是一样真实的。撒旦对我们施加压力，以试探猛烈地攻击我们。前面的危险我们既无法先看见，目前的攻击我们似乎也难以承受。于是上帝差派他的天使，借这些看不见的帮手和圣灵来强化我们，护卫我们。他们随时随地遵照上帝的旨意来保护我们。亲爱的你，是否担心前面的危机呢？是否觉得魔鬼撒旦的权势十分强劲呢？让我们举目望天吧，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父神已经差派了难以数算的天使天君在我们的四周护卫着我们。你或许会说，没有，我一点也看不见他们。我们不需要看见他们，他们暗地里静静地做工，免得我们的眼睛离开了我们的军长耶稣基督。不过他们的帮助是真实的，他们的保护是有效的。我们可以确知，这些天使天君在我们这一边，加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开我的眼，使我能看见。你早已差派天使天君四围安营保护我，使我能抵挡魔鬼的攻击，坚定我的信心。求你为我穿上全备的军装，能够战胜仇敌所有的攻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非常轻快的诗歌，牵我手。
天父牵我手，一起向前走，生活中有主相伴，乐无穷。天父牵我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莉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五章《成为朋友》，这真是匪夷所思，而且呢，实在让人觉得怎么能够跟内心的这一些负面的恐惧、罪恶感或者是羞愧等等成为朋友呢？应该避之唯恐不及，而且要斥责他，让他呢离开我们生命的内心深处，能够使我们成为积极，能够更多的有信心，不是吗？怎么会要成为朋友？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跟自己和好，上帝都已经差派独生爱子使我们与天父和好，我们不与自己和好，我们视自己为敌人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也很难真正的爱神和爱人的。来看《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的第五章《成为朋友》第二个部分。我认真的思考之后说，看来自残的部分其实是试着保护你逃离孤单和痛苦，是吗？他说，从来没有人懂我，大家都觉得我很疯，但是自残的内在部分却真的让我度过了这些年的困境。自从玛格丽特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带着怜悯与自残的部分建立连结，这部分的他并开始变得柔软，同时玛格丽特也得以看见自己内心处于流放状态的部分，也就是自残的部分长久以来试图保护的对象，一直用自己唯一知道的方式努力着，试着减少埋藏于内心的羞耻感。让玛格丽特做出自残行为的内在部分，并不是要置他于死地，乃是要他活下来。我们指出这个部分的他属于极端的保卫者，帮助他麻痹痛苦。玛格丽特终于学会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与努力不懈的内在部分成为朋友。这时他才能从那个部分争取一些空间，并学习更为理想的策略。等到内在流亡者确实获得需要的关注，他那自残的内在部分就不再出现不当的行为，反而成为说出真话、设立界限的一方。当外在界限受到侵犯时，能够勇敢地发声。也许我们不会像玛格丽特那样伤害自己，但每一个人时不时都会麻痹自己的感受，可能是透过美食、毒品或其他途径来逃避，而不是直接面对问题。不管选择怎样的方法，有没有可能你的内在保卫者也同样想要帮忙，就像玛格丽特自残的部分一样。与内在敌人为友这个概念，可能与你过去被教导如何面对问题、情绪的所有方法背道而驰，但批评与拒绝一部分的自己肯定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真正能带来帮助的是与你最讨厌的内在部分成为朋友，好让你能够赢回这些内在部分。这里的关键是向自己付出接待人的热心。正如卢云写道，接待大致意味着创造一个自由的空间，让陌生人可以进来成为你的朋友而非敌人。接待并不是去改变他人，而是给予空间让改变得以发生。当我们付出热心接待心灵中棘手的内在部分，就是在创造一个空间让内在转变得以发生。当我们聚焦于自己内心某个恼人的部分，产生内在分化，便可以问自己，对此我有什么感觉呢？ 问问自己对于某个部分有何感受，可以帮助我们认出自己是否由圣灵引导。圣灵引导的自我乃是蛮有怜悯，又或者你是以自我谴责的立场来领自己前进呢？当你从内心的神圣地位出发，与这部分的自己建立连结，医治会开始发生。对于内在部分保持开放的态度，有助于建立充满安全感的依附关系。随着时间过去，这关系也会越来越强韧。举例来说，当玛格丽特聚焦于自残的内在部分，她便会意识到心中有某个部分充满批判，并不喜欢自残的她。说到这儿，你可能也有类似的经验。例如，当聚焦于爱嫉妒的内在部分，就可能发现某个大肆批评的部分跳出来说：“我这个人竟然这么爱嫉妒，实在太差劲了。”虽然对恼人的情绪感到气愤，理由也颇为充分，但你内在的批评声音还是需要一道温和的界限。对嫉妒保持谴责的态度是没有帮助的。请让批评的声音知道，很感谢他挂念着你，但你希望更多了解正在面对嫉妒感受的自己，并建立你们之间的信任。等到你的内在批评家放松下来，就将注意力放回到一开始有问题的内在部分，再感受一下，当你敞开心扉，面对内在家庭中过度努力的成员，会带来怎样的感受？当踏出那关键的一步，与内心麻烦不断的部分成为朋友，就能从自我厌恶转为自我接纳，不再一味谴责，而是把友谊中的温暖分享出去，不要去讨厌这一部分的自我，向心中感到被排斥的部分付出怜悯吧，帮助你成为更坚强的自己。接着，让我们来看看该如何与保卫者以及流亡者成为朋友。迷思是修正自己的想法是带来改变的唯一方式。事实是，改变想法确实是生命成长很重要的部分。但请接着执行能带来转变的五个步骤，让你在认知、情感和灵性方面都有所改变。当你带着怜悯，集中注意力，关注有问题的内在部分，就是在全面的关怀那个部分，处理无益处的想法及所承载的痛苦情绪。在这段过程中，需要以祷告的态度邀请圣灵来贴近这一部分的我们，面对有需要的部分自我，聚焦于此并成为朋友，并能在思考、感受以及与上帝的关系上都逐步迈向成熟。我们可以把保卫者想成时刻保持警觉的父母，目的是守着婴儿，或是为了安抚婴儿。保卫者认真发挥职责，用尽所想到的一切方法，全心全意帮助其他脆弱的内在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必须先赢得保卫者的信任，他才会放松下来。说真的，这些内在部分可能已经养成某些特定的行为、情绪或信念，对你来说并无帮助。你里面的自我可能老是讨好他人，急着要竞争或固执地逃避冲突。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提过的，常见的保卫者有批评家、控制狂、分析师、老是忧心忡忡的人，还有一些有成瘾问题的内在部分，例如暴饮暴食、为逃避现实而疯狂投入娱乐活动、漫不经心地上网、药物和酒精滥用等等。若我们对其中某个中心保卫者有共鸣，或另外联想到其他类型的保卫者，请务必去认识这些在你心中努力工作的内在部分。保卫者能承受来自其他内在家庭成员的严厉批评，当然也能承受外界家人朋友发出的批评。当亲近之人注意到你内在的保卫者时，他们善意的忠告和谴责多半不太有帮助。放轻松啦，你需要慢下来。你有为这件事情祷告吗？你怎么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呢？类似这样的评论反而会让你心中的保卫者加速运作，最后你只会想着， 我已经很放松了，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改变，一定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吧。当受到挑战时，内心的保卫者会固执抵抗，甚至比以往更有决心，要展现出他对你来说是多么的无法取代。举例来说，许多人警告玛格丽特别再做出自残的行为，但他们提出的请求对他来说毫无帮助，他本来就已经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羞耻了。此外，那些利益良善的家人朋友试着去掌控这部分的他，其实只会造成打压效果，反而更强化他自残部分的决心，借以巩固主导权。这部分的他就像个叛逆的青少年，想要被理解、被接纳。一旦建立起友谊，这部分的自我就能放松下来了。接下来，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玛格丽特便能帮助原本顽强的内心保卫者在内在家庭中找到新的角色。所谓建立友谊，意思是陪在奋力挣扎的保卫者身旁，帮助他找到松一口气的宽心感受，这是极为需要的。请多多练习，试着对这些努力工作的部分说出肯定的话语，接着才尝试要求做改变。你可以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我可以理解你的担忧，你真的很照顾人耶，谢谢你这么努力为我工作，你生气也是很合理的。有个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他儿子抗议着不想上学，当他责备儿子时，他整个人躲到床单底下，然而当他对儿子说，是啊，学校真的很糟糕对吧，他儿子竟然回答，嗯，确实很糟，我们走吧，接着立刻起身跳下床。那位朋友陪伴了当时处于恐惧挫败之中的儿子，他深思熟虑，留意孩子的状况，并在恐惧的处境中与他同在，因此儿子感受到满满的爱，也有能力去面对眼前新的一天。而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内在家庭中发出抵抗的成员。当我们和内在保卫者成为朋友，保卫者自然会让我们去接触自己所保护处于流放状态的内在部分。这些流亡者抱持的感受包括自我怀疑、孤单和恐惧，同时也拥有渴望、创意、野心等某些特质，却曾遭到否定，也尚未发展完全。请注意，你内在的流亡者可能已经培养出微妙的受害者心理，常见的心声包括，但愿他会注意到我，这样我就满足了，我从来没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梦想，所有事情都是我的错。流亡者也需要得到怜悯。试想，如果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多去鼓励这些部分的自己，情况会如何呢？比如你可以这样说，你做的比自己以为的更好了，你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听见你的声音，也看见你的存在，我现在就在这里陪着你，你是被爱的。要与内在流亡者建立连结，一开始可能会感到难以招架，他们长久以来承载重担和渴求，也有很多需要，像个饿着肚子被人忽略的孩子。玛格丽特在经历严重创伤后，把自己的痛苦流放在外，这类伤害称为大创伤，它需要咨商室带来的安全感才能开启这段过程。试着与痛苦的感受成为朋友，学习建立强韧的内在以及外在界限。在其他情况下，你可能已经在遭遇某一次轻微的小创伤后流放了一部分的自己，在这种状况下，你也许可以做到自己与内心的流亡者成为朋友，去关怀他的需要。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此，在经历小创伤后，我把内心充满梦想的内在部分锁上了，直到某一天他伸手突击，让我无法招架，这时我才开始学习如何与他建立友谊。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诗歌《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看到的是第五章《成为朋友》的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会看完这一章，还要进到第六章哦，不要错过了。一直谴责自己，并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命真正的改变。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拥抱你吧。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之前呢，再次邀请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荣耀高举你。